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5月31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以下今天的新闻提要。南韩官员说北韩在星期二发射导弹很可能失败，北韩系列核试之后高官访问中国。联合国表示地中海移民的死亡人数急剧上升。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任10日，国际关系教授金荣勇说蔡英文面临的内外压力远远比前任马英九要沉重，政治经济社会各个层面蔡英文受到的压力大过以往。
蔡总统现在的这个局面啊，所面临到的最大的挑战，
他说蔡英文最大的挑战就是两岸关系，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张平安报告详尽国际新闻。
现在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南韩官员表示北韩星期二发射导弹看上来已经是失败。南韩参谋长联席会议发表声明说北韩在星期一清晨5:30在港口城市元山附近发射了一枚导弹。星期一隔了的时候，日本媒体 NHK 表示日本政府因北韩可能发射导弹而命令自卫队进入戒备状态。日本政府还命令海上自卫队的驱逐舰击落威胁日本领土的任何发射物。一名南韩国防部官员说首尔一直保持备战的状态。南韩官员未有说明这一枚导弹的种类，但是有报道说很可能是无水端中程导弹，类似北韩在四月连续三次发射失败的那一种导弹。而据报这种导弹的射程是3000至4000公里，日本、中国和关岛都在这个的射程之内。北韩劳动党副委员长、政治局委员、前外长李珠荣在大批官员陪同之下5月31号抵达北京，这个是北韩在2016年1月连续核试验之后北韩高级官员首次访问中国。共同社报道说李珠荣这次行意是在于是化解北韩和中国在半岛无核化等方面的严重分歧。台湾中央社说习近平是否和李珠荣见面引发外界的高度关注。路透社表示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留学瑞士的期间，职业外交官李珠荣据说是金正恩的监护人，因此他被认为是金正恩的心腹之一。美国国务院星期一是宣布美国国务卿克里将会在6月5号到7号访问北京。克里将会同美国财政部长杰克劳一起，作为是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特使，率领美国代表团参加第八轮美中战略经济对话。中方将会由国务委员杨洁篪亦是副总理汪洋率团参加对话。美国国务院的发布新闻稿当中表示，这次的对话的重点是讨论两国之间在经济以及政治上的关心的一系列短期以及是长期的双边、区域和全球问题。在战略经济对话的同时，克里国务卿还将会同中国副总理刘延东举行第七轮美中民间交流协商。民间交流协商在于促进和加强美中人民之间的教育、文化、科技、体育、妇女以及健康等各方面的关系。在访问北京之前，克里将会在6月2号到4号访问法国巴黎，出席法国主持的中东和平部长级会议，并且将会会晤法国外长让马克埃罗，讨论反伊斯兰国联盟在伊拉克以及是叙利亚的活动和很多其他的问题。而之后克里将会前往蒙古访问。星期一，奥巴马总统在阿灵顿国家公务敬献花圈，并且发表了讲话。这个是他最后一次以美国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身份主持阵亡将士纪念日活动。在星期一举行的庄严肃穆的仪式上面，奥巴马在无名战士墓前安放花圈，并且向阵亡美军将士系表达敬意。
A nation reveals itself not only by the people it produces, but by those it remembers.
奥巴马表示，一个国家不单止体现在他所产生的人物，亦都体现在他所纪念的人物。 他们这样做的方式不单止是只是升起一面的旗帜，而是提振邻居的精神，不单止是默哀片刻，而是按照他们的位置而战的机会，自由和平等的理想，在他们自己的生活当中是身体力行。在纪念仪式当中，奥巴马总统特别提到了一些为国捐躯的男女官兵，包括陆军军事长乔舒亚维纳，他是在同伊斯兰国作战的时候阵亡的第一位美国军人。奥巴马提到了维勒的妻子艾什利，以及他留下身后的10个月大的儿子。每年5月最后的一个星期一是美国的阵亡将士纪念日。位于美国中西部的芝加哥市，在国殇日这个个周末发生了一宗的枪击案，至少有4个人被打死，50多人受伤。警方表示，遇难者当中最小的是一个15岁的女孩，叫做洛佩兹，她是在星期六早上被打死，而洛佩兹是身中多枪。芝加哥警察局在节日期间增派了警察，而在实际上标志着美国暑假季节开始的国殇日，增派警察是警方预防在去年的同一日在周末枪击惨案的重演，至少是有12个人在该次的枪击案当中是丧生，44人是受伤。联合国难民署星期二宣布，2016年已经是有2500多名的移民在试图越过地中海前往欧洲途中是丧生。相比之下 ,2015 年头5个月死亡人数是达到是1855人。联合国难民署发言人威廉斯品德勒在日内亚对记者表示，在整个地中海地区目前的死亡率可能是1:81。他还说，北非至意大利的路线更加危险。到目前为止，今年走这条路线的人据报已经有2119人死亡，死亡比例可能是高达1:23。联合国难民署说，走这条路线的移民大部分是来自尼日利亚以及冈比亚，因为大部分的叙利亚人、阿富汗人以及伊拉克人继续走土耳其至希腊的路线。就在上个星期，大约880名的移民和难民试图渡过地中海的时候是死亡。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台湾总统蔡英文就职10日，怎样处理两岸和台港关系备受关注。新崛起的政党时代力量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蔡永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说，总统大选结果反映台湾民意大部分已经抛弃九二共识，他建议台湾新政府加强台港关系，可以考虑修改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将香港和中国大陆作出区隔，针对香港特别立法。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台湾指标民调星期一发表最新台湾民心动态调查报告，显示超过57%的受访民众赞同总统蔡英文在520的就职演说当中提到尊重1992年两岸会谈事实，但是没有讲出九二共识或者一个中国。另外有超過51%的受訪者認為蔡英文沒有必要因為中國大陸要求接受一中原則才可以維持官方往來，進而承認九二共識。2014年台灣太陽花運動之後崛起，去年1月中成立的新興政黨時代力量，今年1月首次參與立法會選舉，贏得5個席位，成為立法院第三大黨。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總召徐永明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無論是該黨在立委選舉獲得的支持，以至民進黨在總統和立委選舉都獲得過半選民支持，首次在台灣實現泛綠陣營全面執政，都代表台灣民意對過去國民黨前總統馬英九比較親中的策略有很大的反彈。徐永明表示，总统和立委选举结果反映抛弃九二共识发展两岸关系几乎已经是台湾内部的共识。
蔡英文选举的时候或是我们选举的时候，其实基本上都是以这个为目标，就是放弃中原则，然后不认为有九二共识。
徐永明说，蔡英文选举的时候或者是他们选举的时候，其实基本上都是以这个为目标，就是放弃一中原则，不认为有九二共识。选举的结果，蔡英文的政党民进党亦都获得大胜，无论在立法院或者总统大选，显然民众是支持这个方向。徐永明表示，蔡英文去年总统大选之前访问美国的时候，已经表明台湾选民才是他唯一需要回应和负责的对象。他认为北京对蔡英文就职演说的回应有些粗鲁，北京应该多些了解蔡英文的行事风格。
他是一个非常 disciplined 的人，所以如果他在就职演说讲的是中华民国宪法跟我们相关的法律，还有九二会谈的事实。跟
徐永明说，蔡英文是一个非常有规律的人，所以如果他在就职演说讲的是中华民国宪法和台湾相关的法律，还有九二会谈的事实和过去二十年两岸互动的一些结果，他认为蔡英文就会在这个架构之下来到去做。徐永明表示，虽然蔡英文不承认九二共识会导致两岸热线中断、中国大陆观光客减少，不过蔡英文在总统就职演说讲得很清楚，他未来的方向就是要改变台湾太过依赖中国的经济结构，寻求新的市场，譬如新南向政策。徐永明认为民进党政府对两岸经贸没有太多的寄望，比较希望寻求新的经济发展方向。近年台港两地同样受到中国因素影响，在2014年分别爆发太阳花和雨伞运动。徐永明表示，台港两地无论是学界、社运界的交流都越来越热络，不过太阳花运动之后，很多台湾学生领袖，包括陈慧婷、林非凡和一些有参与太阳花运动的绿营学者，都被香港入境处拒绝入境申请。包括时代力量执行党主席黄国昌今年一月立委选举之前，都被香港入境处拒绝入境申请。徐永明表示，该党会跟进部分台湾绿营人士不能够入境香港的问题，包括他自己。
那也希望对香港驻台的相关机构表示我们的关心，因为就我个人而言，在我当选立委之前其实是可以进入香港。
徐永明说，希望对香港驻台的相关机构表示他们的关心，因为就他个人来讲，在他当选立委之前其实是可以进入香港，就是在网络上办签证就可以，但是他当选立委之后，他试了一次发现就不得了，他认为这个对台港的互动和发展其实是有影响。徐永明说，香港各界人士要到台湾，无论是哪一个党派背景，几乎完全都不会有限制，反而台湾人会因为党派色彩被限制入境香港。他呼吁香港有关当局注意，目前台湾已经由蔡英文执政，如果香港对台湾执政党或者相关政党的人士有入境限制的话，对台港发展不利，亦都会影响到香港作为国际城市、自由港的地位。
因为台湾其实在很多国家已经是免签了，那我们去美国、去日本反而是离比较近的香港。
徐永明说，因为台湾其实在很多国家已经是免签，他们去美国、去日本都是免签，反而是距离比较近的香港，而且这个签证不是落地签，还有一个事前审查的机制，他觉得香港要持续做一个自由港，做一个国际贸易的中心之一，他觉得应该去将这些管制撤除。虽然香港有些政治上的考量，但是越多这些政治上的考量，反而会伤害到香港自由港的地位。今年一月，多名香港社运和学运领袖到台湾观摩总统和立委选举，前学民思潮召集人、 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建議台灣應該加強與香港的交流，蔡英文就職之後可以效法美國制定香港政策法，將香港與中國大陸區隔。徐永明表示，這個建議值得考慮，因為目前台灣的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將香港和澳門界定在中國大陸同一個範疇，雖然台灣陸委會設有港澳辦事處，但是仍然沒有明確地區分港澳和中國大陸。他認為未來進一步修法的時候可以將香港和澳門區分。
针对香港有一个特定立法，我觉得这是可以考量的。其实我们这个还没有在我们政治议程上面，不过这的确是一个
徐永明说，针对香港有个特定立法，他觉得这个是可以考虑的。其实这个还未在他们的政治议程上面，不过这个的确是一个很有建设性的建议，因为这样说不定可以强化台港之间的发展。徐永明建议台湾新政府加强台港关系，接下来的观察就是台湾派驻香港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亦即是台湾陆委会驻港机构的新代表。他认为台湾新政府会很重视台港关系，在人选上应该会有不一样的思维。
人选的强化其实是蛮重要的，如果他对香港有一定的熟悉跟号召力，那其实对呈现台湾在香港形象就蛮重要的。
徐永明说，人选的强化其实是相当重要的，如果他对香港有一定的熟悉和号召力，其实对呈现台湾在香港的形象就会相当重要。作为太阳花运动之后新兴的政党，徐永明表示，他们第一次参与立委选举就赢得五个席位，成为台湾立法院第三大党。由选票分析，他们的支持者很多都是年轻人，教育程度较高的中产阶级。这些人亦都是受到近年的全球化或者中国崛起的过程当中冲击比较大。他们都是支持太阳花运动的诉求，希望将强化台湾主权地位、世代正义等的理念带入立法院。徐永明表示，香港的雨伞运动对台湾的冲击亦都相当大，看到香港亦都有本土自决的诉求衍生出来，令到台湾民众看到对抗全球化和中国崛起的浪潮当中，台湾并不是唯一在这承受这样的压力。香港人在雨伞运动当中的诉求和情感的反应很多都是跟台湾民众一致的，这些都会强化台湾和香港的连接。今年九月香港将会举行立法会选举，很多雨伞运动之后的新兴政党将会参选，亦都有到台湾取经。徐永明表示，参选某些性质和社会运动是不一样，怎样获得年轻人尤其是改革力量在选票上的支持，以及怎样和既有的民主改革力量互动都相当重要。
像时代力量在推选候选的时候，其实跟民党之间都保持很友善的互动跟协调，在台湾选制这样才有赢的机会。那香港选制当然跟台湾比较不一样。
徐永明说，好像时代力量在推选立委候选人的时候，其实和民进党之间都保持很友善的协调，在台湾的选制这样才有赢的机会，而香港的选制当然和台湾比较不一样。徐永明说，这些年轻的朋友参选除了是宣扬理念之外，最重要还是希望获得席次，以后在立法会里面会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所以他觉得应该扩张选票的基础，第二就是怎样和既有的民主力量合作。 台灣教授協會最近舉辦展望台灣新政權的台港中關係研討會，台灣智庫副執行長賴宜中在研討會上表示，今年9月香港立法會選舉之後到明年3月底香港特首選舉，這段期間香港政治局勢的變化對台灣和中國的關係或者會造成影響。
如果說香港，他就例如說今年下半年，然后一直到明年的这个三月，啊，包括在特首这个过程，因为种种那个中国专制或者是中国比较。
赖宜中话，如果香港譬如今年下半年一直到明年三月，包括在特首选举的过程，因为种种中国的专制或者中国比较独裁的要求，引发香港人民的反弹，或者说有大规模的行动，甚至因为行动而出现了某些程度的不幸事件，台湾政府可不可以视而不见呢？赖宜中表示，2014年雨傘运动期间，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呼吁中国倾听香港民意，随即被中国官方传媒《环球时报》点名批评。赖宜中表示，马英九任内采取亲中政策，在香港问题上发声，都引起中国官方传媒点名批评。立场不亲中的民进党政府怎样因应香港问题，估计对台湾和中国的关系会有更大的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任十日，政治层面已经受到多方的压力，大陆政府的言辞趋于强硬，台湾岛内对蔡英文政府处理有关两岸的问题亦都提出尖锐的批评。学者认为，民进党一月大选获胜的喜悦已经过去，蔡英文要面临的挑战大过以往的总统。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在台北报道。
蔡英文就任总统十日以来，政治上受到强大压力，不单止中国大陆政府喊话表示不满，反对党国民党亦都开始利用当初民进党的批评方式狠批新政府，就连绿营内部的抗议声音亦都逐渐变得越演越烈。康宁大学前校长、现任国际关系教授金荣勇话，蔡英文面临的内外压力远比前任马英九要沉重，政治、经济、社会各个层面，蔡英文受到的压力大过以往。
蔡总统现在的这个局面啊，所面临到的最大的挑战，应该
他说他觉得蔡英文总统现在的这个局面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应该就是两岸关系。蔡英文总统就职演说当日，北京就指他并没有讲出九二共识，交了一份没有完成的答卷。此后，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在上个礼拜对台湾商界代表说，搞台独只有死路一条，仲话无论法理同埋由性台独，必定会使到两岸关系受损。台湾新政府接手嘅第一项国际活动就系卫生福利部部长林昼贤率团参加世卫大会，但由于喺五分钟报告中仅称中华台北，而完全冇讲出台湾两个字，代表团仲未有返回，岛内就已经指责声一片啦。星期一，立法院的国民党团针对新政府在世界卫生大会的表现批评，说过去卫福部长历次参会都提及台湾两个字，但民进党却完全不敢，指新政府嘴上说爱台湾，但是在国际场合却如此软弱，质疑是有人向林昼贤部长下指导棋。蔡英文在接见参加世卫大会刚刚返回台湾的代表团表示，这次在使用的称谓上并没有矮化台湾，没有受到政治框架限制，不负所望地完成任务。国民党说，过去政府一提到中华台北就被讲成是丧权辱国，现在则是没有矮化国格，还不负所望地完成任务。国民党中央民权会说，国民党执政期间以中华台北名义出席国际活动就被闹卖台，换民进党执政又突然可以接受中华台北的称谓，令人难以接受。 绿营内部对此亦都批评声不断嘅，词语十分尖锐。民进党后援会嘅学者陈永昌撰文话：，世卫大会上林就言嘅中华台北讲法，其实都系蔡英文所指示嘅，因此蔡英文就话不负所望，完成任务。佢仲批评蔡英文呢个月23号参加喺忠烈祠向孙中山同埋忠烈殉职人员致祭活动，系向佢嘅中国人国父致祭。极独党派台湾国、台联青年军等到卫福部抗议，向林就贤照片投掷鸡蛋，要求佢立即落台。在2009年抗议台湾政府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参加世卫大会，遭到瑞士台湾留学生的抗议。当年那些抗议学生日前发表声明，说民进党新政府自称中华台北，非常令人遗憾。声明指蔡英文说，你的权利不是天命，接受一中原则，坚持中华台北是对民意的背叛。金荣勇教授说，蔡英文不能够直接承认这个主张的，因为他不敢推翻选民当初支持他的基础。
短时期会去撑在那边，希望能够扛过去，但是在经济面上，
他说在短期内他会支持下去，能够撑得住，但在经济层面上，在两岸交流面上，甚至在国际社会的参与度上来讲，金荣勇教授本人感到忧心重重，因为这样对台湾的打压和挑战会越来越大。金荣勇教授说，蔡英文除了用委婉的方式去令到中国大陆接受台湾这种现状之外，令到他明白讲出接受九二共识，就是会推翻支持他的基础，这个就是蔡英文面对最大的挑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发自台北的报道。
随着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选情日渐明朗，美国外交界的分析人士已经开始将目光聚焦到在任美国总统的外交政策上，特别是怎样对待与中国的关系方面。有美国学者认为，美国在美中两国之间一些关键议题上处于颓势的局面将持续到下任总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在奥巴马担任美国总统的8年里面，美中关系持续走低，两国在贸易、人民币汇率、人权等传统领域的摩擦不单止没有减少，反而在网络安全、地区局势，特别是南中国海等新议题上的分歧越来越严重。美中关系专家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罗伯特扎特对现任总统奥巴马的执政风格提出批评，他在过去8年来美中关系不断趋紧的责任归咎于奥巴马过于软弱的外交政策。沙特日前在美中政策基金会主办的一场研讨会上说，奥巴马做事小心翼翼，往往回避重大决策，而是一步一步的，他的决策是可预见的，他不愿意使两国关系中某一个议题上的分歧影响到其他领域的进展。沙特表示，这种风格的后果是中方能够轻而易举地猜透奥巴马政府的意图，而且可以放心美方不会对中方的行动有强烈反弹。自习近平就任中国最高领导人以来，中国摒弃了邓小平时代的韬光养晦路线，在一系列议题上表现出越来越强势的姿态。美中两国间的交流和联系虽然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紧密，但实质暗流汹涌。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咄咄逼人的姿态，以及2014年主导成立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被很多分析人士看成是一个不断崛起的中国对二战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沙特认为，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优势正在扩大，他说中国占了上风，他们在南中国海的优势在扩大。美国虽然一直在大声抱怨，派军舰到中国岛礁周围航行，但却没办法使中国停下脚步。据美国各大媒体5月26号报道，在总统选举初期阶段不被看好的亿万富翁房地产大亨唐纳德·川普已经获得1238张党代表票，从而在名义上已经正式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在民主党方面，虽然希拉里·克林顿和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争夺党内总统候选人提名的角逐仍未结束，但各方普遍认为最终希拉里和川普争夺白宫宝座已成定局。 K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萨特认为，从目前形势判断，两位候选人都未有拿出应对中国的有效方案。他表示，希拉里将基本延续目前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而中国将继续以似大利香肠的方式扩大其优势。他说，而川普是一位对华的友好人士，川普的言辞很激烈，比如在贸易政策上讲了一些大话，但基本上他对中国没什么敌意。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国民党立委阻拦台湾新任行政院长施政报告。台湾重要经济嫌疑犯黄佑珍在美国车祸死亡。塔利班武装在阿富汗北部劫持是数十人。下面新闻的详细内容。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台湾新任行政院长林全星期二早上未能在立法院发表首次的施政报告，因为反对党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占据了立法院的发言台。国民党立委将一块肥猪形状的泡沫是扫了孙中山画像以及中华民国国旗是带至立法院议事抗议。抗议的立委说他们会继续阻拦林全登上发言台。国民党立委廖国栋表示，他们要求协商承诺美国猪含莱克多巴胺，亦即是瘦肉精的是不准进口，如果得不到承诺，绝对不会让他是上台报告。民进党的立委吴炳瑞就表示，国民党的抗议找错了议题。吴炳瑞说，美国政府和台湾政府并未有在谈判关于有瘦肉精的美国猪肉进口，这个只是一个虚假的议题，所以他们认为这个争议是没有正当性。聚集在立法院外抗议者表示，他们已经后悔选了这一届的新政府，新任行政院长未能够进行施政报告，显得台湾新的执政党开局并不顺利。台湾重要的经济犯黄佑珍在美国车祸死亡。这个人是有台湾头号经济逃犯之称，这场车祸的原因仍然有待进一步的调查。台湾司法部门对黄佑珍的经济案件如何追索引发了关注。极富争议的台湾前力霸集团董事长黄佑珍5月27号凌晨死于一场车祸，台湾外交部在星期二都已经是证实了台湾中央社的有关消息。黄佑珍曾经是台湾力霸集团董事长、中华民国全国商业总会荣誉理事长。2007年3月8号台北地检署指控他从事掏空、背信、洗钱、内线交易等经济犯罪，求刑30年，罚款17亿新台币。黄佑珍的妻子亦都因为涉案是遭到通缉。2007年他们两个人经上海前往美国。极右的民族主义政治人士阿维格多利伯曼星期一宣誓就任以色列国防部长，很多以色列的政界人士表示，以色列政府越来越极端。利伯曼是以色列极右翼党派，以色列是我们的家园的成员，该党目前是联合政府的一部分。利伯曼曾经担任过高级官员，包括以色列外交部长。利伯曼以他严厉的反阿拉伯言论闻名，比如是应该是轰炸巴勒斯坦人目标，但是他表示同意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在中东地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国并存的方案。虽然听上来右翼政府发出的温和声音，一位巴勒斯坦发言人表示，让极端民族主义者利伯曼进入内阁是将极端主义以及是疯狂是混为一体。沙特阿拉伯表示，星期一夜间拦截了一枚发自也门境内的弹道导弹。沙特国家媒体表示，这一枚的导弹在空中被摧毁，未有造成任何的伤亡。这个是沙特这个月的第二次拦截从也门境内发射的导弹。以沙特为首的联盟支持也门总统哈迪 该个联盟表示导弹袭击可能迫使到该个联盟重新考虑停火的问题。也门胡塞反政府武装自2014年攻占首都萨那以来一直是控制住该座的城市，而在之后的六个月胡塞武装向南部发动进攻，夺取了港口城市阿丁，哈迪总统被迫是逃往沙特。阿富汗官员星期二表示，塔利班武装在阿富汗北部城市昆都市将数十人劫为人质。在反叛分子黎明前的行动当中，他们似乎在昆都市省省会附近的主干道上面是设置了路障，拦截从首都喀布尔前往昆都市的客车以及是其他的车辆。当地警方指挥官谢尔阿齐兹卡马亚尔对美国之音说，这些反叛分子扣押了至少52名的乘客，杀害了其中的17个人，当地居民看到被杀的乘客的尸首在附近的赫尔特拉河上面是漂浮。有报告说，反叛分子起初是扣留了200多人，但是后来释放了大部分的人。目前还是不清楚人质是阿富汗政府官员还是国家保安部队的成员。这些人是反叛分子在阿富汗的首要袭击对象。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在八九民运六四事件27周年即将来临之际，中国各地开始展开六四维稳，严厉防止和打压以任何方式参与纪念六四的人。在四川成都，警方近日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一位在网上制作铭记八九六四酒瓶的图片的年轻人，而一位在微信上转发这个八九酒瓶图片的80后女诗人亦都被警方带走，可能被拘留。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可燕的报道。
据参与网等媒体报道，30岁的傅海禄是复员军人和基督徒，从温州动车事件之后开始关注时政。傅海禄近期制作了铭记八九六四27年记忆陈酿酒非卖品的酒樽图片放到网上，用自己隐晦的方式来到表达心境。在5月29日，有网民在网上发出消息称，近期曾参加声援广州民主人士郭飞鸿接力绝食的傅海禄，在28日中午在成都自己的茶馆被四位自称警察的人带走，未有讲明理由和原因。傅海禄的妻子见丈夫深夜未归，由朋友陪同去辖区派出所和分局找人，得到的答复就是暂不回答。网民呼吁外界关注傅海禄的状况。傅海禄的妻子刘天艳星期一上午对美国之音表示，她在星期日中午接到派出所电话，说傅海禄被拘留，要她去领通知书。刘天艳表示，刑拘的理由是涉嫌煽动颠覆罪，羁押在成都市看守所，但派出所未有讲案件的详情，估计就是八九的图片。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但是警方没有告诉我任何他具体是做了什么事情。
他说罪名是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但是警方未有告诉他究竟傅海禄具体做了什么事将国家的政权颠覆。他们的政权有几千万党员、几百万军队、几百万城管，他几樽酒就能够涉嫌将国家政权颠覆吗？所以说他都很疑惑，他自己也都搞不清楚。此外，据网上消息，成都八十后女诗人马青曾经在微信上推荐铭记八九六四的酒，指该酒确有实物，并贴出图片。据悉，马青27日晚间9点的时候就被10多个警察从屋企中带上手镣带走，第二日早上又被警察带回去屋企，带上手镣，满面浮肿，搜查了半个多钟头之后又带走。马青是由玉林派出所出面拘捕的，签的是拘留证。记者星期一下就多次致电刑拘傅海禄的成都市公安局成华分局，电话一直都是线路繁忙。记者致电武后分局玉林派出所，希望了解核实一下马青目前的处境。接电话的警员表示没办法回答，要求记者同上级部门联络。成都公民傅海禄和马青因铭记八九六四的酒樽图片而被拘留，引发外界广泛关注，包括香港多间报章在内的海外传媒进行广泛报道。
國際特赦組織中文推特星期一亦都對傅海洛因涉嫌製作銘記8964的酒樽圖片被以煽動顛覆罪拘捕，以及馬清因為轉發該圖片被帶走表示關注的。中國人權活動人士歐文沙哈羅夫人權獎得主胡佳星期一對美國之音表示，六四二十七年來，當局對六四的封殺不單止未有放鬆，反而與時俱進，連網絡上一些言論自由範疇的內容都不放過，而成都方面這一次做到極致，連轉發的人都要拘留。他說，
這次發生這件事情的話，就更顯根據這個荒唐和荒謬。
他說，四川方面這個事情就更顯專制的荒唐和荒謬，人家搞一樽酒出來已經非常隱喻了，哪怕是喚醒內心不肯遺忘的意願。憲法裡面還寫有公民享有言論自由，他們這樣的行為就將自己編織的謊言都衝破了，真是難以想像。他成都用這個來到傳譯他的開放程度，進入網絡時代之後，你在網絡發出任何聲音跟六四有關的都可能會成為打壓的對象，他們受不到公民去搞一樽酒，他們受不到公民去燃點一支蠟燭。随着六四的来临，与六四有关的一些敏感人物将好像以往一样被带走旅游或被上纲全天候监控。据悉，因六四被罢免和坐过监的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智囊鲍同已经被国保通知准备好随时离京去外地。年年都被监控或者被旅游的胡佳表示，他今年还是有可能被带到外地的，以免他在家里的窗台燃点蜡烛吸引传媒和其他人士注意。目前在监外执行当局五年刑期的独立媒体人六四参与者高宇星期一发推特说，天安门母亲运动发起人之一的丁子霖教授打电话讲给他听，国保上门通知6月1号开始上纲并停电话，但给予一部专用手机，只有包括120和警察的三个号码。高宇表示，几十年来一直争取平反六四的丁子霖心脏衰迈，身体虚弱，已经没办法走出祭奠在六四中被打死的独子，干枯的眼睛亦都流不出更多的泪水。27周年只能够在家祭奠，陪伴他的还有去年过世的老伴亡灵。之外，据维权网消息，北京公民网络作者刘书贵、北京公民艺术家追云、深圳公民张琪、贵州民主人士曾玲等人近日都被失踪或者软禁，防止他们参与纪念六四活动。同时，北京新公民运动的部分成员5月28号下午进行维权参会，警察以核查身份为名将盛兰福、柳玉翠等6个人带走，全部失去联络。这6个人都是知名法律学者、新公民运动发起人之一的许志勇的积极响应者，曾经长期和许志勇一起推动新公民运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星期四对美国钢铁公司提出的控诉展开调查，美国钢铁公司指控中国的竞争对手盗取他们的商业机密，并且操控价格。这个委员会在声明当中说，目前还未就此案作出任何论断。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钢铁公司正在试图根据美国主要关税法的第337条款，叫停来自中国最大的钢铁生产商以及贸易行几乎全部的进口贸易。美国关税法337条款是针对外国厂商是否向美国出口了侵犯知识产权的产品而设立。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涉嫌违反这个条款的行为进行调查以及是裁决。贸易委员会认定了40家中国钢铁厂商以及是分销机构为调查对象，其中包括宝钢集团、河北钢铁集团、武汉钢铁集团、马鞍山钢铁集团、鞍山钢铁集团以及是江苏沙钢集团。这项的调查正值是美国商务部作出了轮番努力试图是压制来自中国过多的钢铁进口的时候。美国商务部在上个星期三宣布对来自中国的内附食钢铁征收高额的反倾销税。总部设在匹兹堡的美国钢铁公司声称自己是2011年网络攻击事件的受害者， 呢间嘅公司表示，黑客系窃取咗有关新一代轻型高强度钢铁生产技术嘅研究数据。呢一次嘅事件使到中国嘅竞争对手宝钢系得以以更加短嘅时间复制呢一个嘅产品。美国钢铁公司表示，佢哋系花费咗十年嘅时间先至系研发出呢项嘅产品。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嘅报道，中国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负责人在5月26号是表示，对美方发起调查的决定表示坚决反对以及是强烈不满。两名的负责人认为这项的调查带有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会长里奥杰拉特对美国贸易委员会的决定是表示欢迎。他在当日发布的声明当中表示，希望委员会对中国钢铁生产商以及他的分销商那些影响美国钢铁产业的不公平以及非法的操作予以制裁，并且表示这项的调查将会有助于缓解美国钢铁业面临的困境。杰拉特仲指出，当前有13,500名的美国钢铁工人是收到了裁员的通知，中国公司是引发当前凄凉景象的最大祸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报道。
一年前还以为是天方夜谭的事情，现在几乎已经成真。纽约地产大亨唐纳德·川普已经赢得了共和党总统提名所需要的代表人票数，川普即将获得提名，在美国和海外都引发诸多争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福克的报道。
坐落在曼哈顿中部的川普大厦一直以来都吸引各路游客前来参观，但是去年可能是参观人数最多的一年。参观者之中有些人是川普的支持者，比如这一位来自亚利桑那州的男子。
He's outspoken, he says what he feels, he's, I believe he's going to try to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亚利桑那州男子隆奥代尔说，川普有话直说，怎样想就怎样讲。隆奥代尔说他相信川普将会尽其所能使美国再度辉煌，但另一名来自华盛顿州的参观者就不是这样想。他说，
I think he's a racist bully and I'm just so sad that America has come to this.
林达休斯说他觉得川普就是一个种族主义的恶霸，美国走到今天这一步真的使他难过。在美国之外，墨西哥人自然而然属于最反对川普获得提名的那一群人，因为川普威胁说要关闭美墨边境，并且要实施严厉的移民管控。
If now the border police do whatever they want, imagine what they do with someone so xenophobic in the presidency.
瓜纳华托州学生米雷亚阿尔瓦雷兹话：如果而家边境警察为所欲为，想象一下喺一个咁排外嘅总统上台之后，呢一啲警察会点样做？移民将冇任何人权可言。在向南更远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名观察人士亦都表达了他的睇法。他说，
It is immig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that sustains politics and the economy of the United States.
布宜诺斯艾利斯居民保罗佩佩说，是移民支持着美国的政治和经济，所以如果川普真的要好像他所说的这样做的话，很可能全个美国将会陷入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之中。但是亦都不是所有生活在南美洲的人都反对川普直率的方式和有争议的提议。这名巴西男子表示，这些争议是有价值的。他说，
Donald Trump assuming.
But I think the movement and the debate in the world about Trump is positive, especiall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at influences many other countries.
里约热内卢居民安德烈吉列尔梅说，他觉得世界上特别是在美国和川普有关的行动和争论是积极的，美国对很多的国家都有影响力。在布鲁塞尔，一些人已经在为川普做总统做着准备。
There's going to be a big change in the US policy, and I think it would affect.
记者在布鲁塞尔街头采访了这名男子，他说，美国政策将会发生很大的改变。这名男子说，他认为可能会影响美国对欧洲政策的态度。
It would be a catastrophe if he were to win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because I think he has no idea about U.S. foreign policy.
而另一名男子就说，如果川普赢得总统大选，将会是一场大灾难，因为他说他认为 川普对美国的国内和外交政策一无所知。虽然川普对中国发出一些令人不快的言论，但是中国民众显得更为务实。一位面具生产商正盼望着川普获胜，并且想捉住11月销售巅峰的良机，但是他亦都不会厚此薄彼。他的工厂亦都生产希拉里克林顿的面具。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在高速运转的都市生活当中，很多人经常会觉得非常疲累虚弱，做什么都提不起精神。有人戏称这个是患了懒癌。而实际上，如果一个人长期有极度的疲倦无力、失眠、焦虑、肌肉疼痛，同埋出现认知障碍，比如是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理解力下降等症状，这个可能是一些专家所讲的肌痛性脑脊髓炎慢性疲劳症候群。最近一些患者在美国卫生部前抗议，要求重视这种疾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乔赞的报道。
大批与肌痛性脑脊髓炎慢性疲劳症候群有关的患者，事工以及活动人士上星期三在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的总部门前举行抗议，要求部长西尔维亚·伯维尔领导卫生部门结束对这个症状长达数十年的忽视，并且采取行动向这些患者提供平等的对待和治疗。来自维吉尼亚州亚历山德拉的抗议者特里埃姆斯说，现在美国有100-250万人患有这种疾病，但是现在无药可治，亦没有固定的治疗方案，所以他们很多人已经被这种病困扰很长的时间。埃姆斯还表示，他和其他患者遇到的相当多的医生对这种病症亦束手无策。有医生曾经说，你病了，但是我无能为力。来自乔治亚州亚特兰大的抗议者瑞恩普莱尔说，这种病只是得到国立卫生研究院$500万的拨款，他们举行这次抗议的原因之一，并且也是想和国会山的议员以及卫生部的有关人员讲的事情之一，就是国立卫生研究院只是拨了$500万用于研究这项疾病，但是就拨比好像多发性硬化症以及帕金森氏症这样的疾病25-30倍，也就是$1亿-1.5亿的资金。美国国家科学院医学研究所去年发布一份有关肌痛性脑脊髓炎慢性疲劳症候群的研究报告，其中估算在美国受到这个病症困扰的人数是836,000-250,000之间。英国肌痛性脑脊髓炎协会估计，在英国有250,000人受这样的症状影响，这个症状严重影响人的生活，一些人随着症状发展变得越来越虚弱，以致失去工作。根据抗议活动的主办方介绍，有75%-85%受到这种症状影响的人无法工作，25%的人甚至要长期卧床或者留在家中。但是美国国家科学院医学研究所在去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即使很多人多年受到这个症状的困扰，只有不够1/3的医学院有教授这个症状的课程，不够1/半的医学教科书中有关感的病症的信息，很多医护工作者因此对这种病症存有误解，或者对如何诊断和治疗了解不足。这份报告中提到，很多医护人员对于这个病症的严重性持有怀疑，将它当成一种心理健康问题，或者认为是患者想象出来的事。部分医护人员持有这种错误的想法或者不予重视的态度，使到很多患者得不到及时诊断。报告认为这个是一种严重慢性复杂的系统性疾病，不过长久以来因为无法找到生物学依据，这种症状是否一种疾病在医学界一直存在争议。2015年哥伦比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者发布报告，宣布在被诊断出肌痛性脑脊髓炎慢性疲劳症候群3年以下的患者体内，发现好像伽马素干扰等免疫系统标记物的释放水平高于常人或者患有这种病症3年以上的患者。有科学家相信这个发现可以说明这种病症的确是一种疾病，但是亦有科学家认为这种变化可能是偶然发生，这个发现有待反复验证，仅此就得出这个病症是疾病或者其他结论仲是为时过早。 上星期三的抗议活动中，人群在卫生与公共服务部总部大楼前的空地上摆放着几百双鞋，每双鞋上面都标示着鞋主人的名字、所在地、年龄和患病的时间。抗议活动的组织者介绍，这样做是因为这些鞋的主人因为患病无法来到现场抗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乔展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晚上九点至十点钟的新广播频率是短波7470千赫，40.16米；而在十点至十一点钟的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正与柬埔寨密切合作，以保护核材料的使用和废弃。近日召开有关核防护的国际研讨会，由美国能源部国家核安全局赞助，柬埔寨矿产和能源部以及美国驻柬埔寨大使馆主持。美国能源部国家核安全管理局主管防止核扩散的副局长安妮·哈林顿指出，美国长期以来将国际防护系统视为防止核扩散制度策略的中心支柱，用于防止核武器的扩散。在这一方面，美国能源部国家核安全管理局和30多个国家合作，协助国家和地区当局建立有效的核行算与控制体系。研讨会期间，来自美国能源部国家核安全管理局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专家发表了有关国际核防护的演讲。这个是国际原子能机构应用的技术措施，来证明一个国家的核材料需要对非和平的活动负责，但不会被转移用到非和平的活动上。专家还通过互动练习来帮助参加者了解怎样向国际原子能机构申报特定的材料、活动和位置信息。美国大使馆负责政治事务的官员蔡茂尔·唐宁祝贺柬埔寨加入了防止核扩散承诺的附加协议部分。他还指出继续参与这个主题的重要性，因为它可以促进对于附加协议的技术层面的更深入理解，来帮助柬埔寨实行协议。对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成员国来讲，实施附加协议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而针对附加协议的专题研讨会能够确保柬埔寨等持有少量核材料的国家发展必要的基础设施和保护措施，以尽到他们的责任。美国为与柬埔寨合作以确保核材料为和平目的的妥善处理而感到骄傲。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从5月5号开始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3.33兆伏，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